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是母亲节，向各位母亲说母亲节快乐。雨果是一个作家，他说慈母的胳膊是由爱构成的，孩子睡在里面怎么不香甜呢？我今天就来讲爱，来说一个圣经的爱情故事。不是雅各，而是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是另一个版本的《Cinderella》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在这个母亲节当中，主您再一次看到神你自己的爱足够我们用，你的爱通过这个母亲，这每一个人的母亲彰显你自己的爱。主，我们不够。求主您加添给我们，愿今天您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生命的恩典。主，我们祈求您来用孩子的口，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转向你，能够更新，更有生命的力量。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讲到爱情故事，就像我们看爱情故事一样，首先我们就要介绍一下男女主角嘛，对不对？好，我们来介绍女主角路德。下一章，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在路德记提到了路德。这个女子13次，5次称她为抹亚的女子，是受人歧视的，是一位被贴标签的人。以色列人非常鄙视他们的，视他们为淫乱的代表。那路德在自己的家乡抹亚地，那个时候就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结婚。不到几年就守寡了，随后就随着婆婆，就是拿阿米，两袖清风，穷得一无所有，就回到仙姑的家乡。谈到这女主角的个性，我们从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是一个有好名声的贤德妇人，她谦卑、外柔、内刚。他忠诚委身仙姑的家族，他生命奋斗很勤奋的人，他的年龄，据学者来推断的话，大概是20岁到30岁之间，因为古时的女人通常都是早婚的。路德的丈夫早死了，拿阿米在摩押这个块地才10年了。所以路德很可能只是20岁出头的人，他的信仰是完全的接受耶和华为神的。明显的，路德的信仰是从拿阿米而来。路德对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住宿，我就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已经完全接受耶和华为神。不单单如此，他的信仰是非常的落实的，不只是婆婆的信仰，更是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位女士，她是四位女士之一。他是一个外邦人蒙恩的一个民众，他的故事是犹太人所爱的，是每一年五旬节的时候必读的经文的。好，那我们来谈男主角。当然，男主角是一个富裕、有地位、以色列人的单身贵族，他是犹大支派，是一个有名望的以色列人，是伯利恒人。他的个性、性格成熟稳重， 富有德性的人。他的年龄很可能是中年人，一些学者猜他可能是上屈，可能年龄推断40到50岁之间，也很可能是少年得志30几岁而已哦。从他的说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工人对他的回应，他是一个敬畏神、懂律法的人。他对外族的女子是说话彬彬有礼，完全没有那有钱人的气势。说到爱情故事，我们一定要讲男女主角的第一次见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路德跟波阿斯如何见面的。路德来到了异国，当他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的，他没有苦读的，他为了生存，他为了要养活他的婆婆，他需要出门去找食物。路德信仰根基很好的，他懂得圣经的话语，例如摩西的律法给穷人10岁的恩情，经上如此说，收割者不能够割尽田角，不可收拾那个遗落在地上的穗，也不可回去田里去去拿取那个忘记的，那把它这个捆这个禾捆把它拿走，不可以的。这些都是要故意要留下来给那个寄居的孤儿或寡妇。不过并非每一个地主都能够以恩慈对待那有需要的人，因此路德才说，我们谁的恩就在他的田里拾麦穗。他相信上帝的怜悯恩惠会带领他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很奇妙的，上帝是非常奇妙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非常爱路德，路德也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安排了那个路德未来的如意郎君，他出现了在路德要去的第一个田地。你没有注意到圣经的用词，路德恰巧来到了波阿斯那块田地。波阿斯呢，刚好从伯利恒来到的田间，这两个碰巧将路德和波阿斯碰撞在一起，他们两人的爱的碰撞和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俄贝德居然是大卫王的祖父，也是耶稣肉身的祖先。你相信你的婚姻是，你婚姻的安排是碰巧还是神的安排呢？我们来看看相爱的人如何表达他的爱。首先要主动的关心。有些人看到路德记，他认为这个是女追男的爱情故事，其实不然的。是到第五节经文有没有说这个波阿斯看见路德，然后就跟管工说话呢？注意看那个经节，是波阿斯从工人在彼此交换祝福的时候，他突然间波阿斯就转身向着身边的管工说，那位是谁家的女人啊？他是从那个近前的祝福转到一个心跳加速、血压猛升的问话哦。伯拉斯对管工可能喋喋不休的解释，他根本不感兴趣的，他就直接的走到路德的身边和他搭讪。伯拉斯称路德为女儿，虽然我们可以解释他们两人年龄或许有一些差距的，但是重要的是点出了波阿斯对待路德是跟其他的以色列不一样的。你注意看到第六节，监管的收割的仆人回答波阿斯的时候，他怎么去称？ 路德呢，他称路德为摩押女子，是一种轻视的一种称呼的。伯阿斯称路德为什么呢？女儿，这表示说他不轻视路德，而且把路德看成自己人。不单单从称呼，伯阿斯还很关心路德的。伯阿斯的第一句话很有意思，你们注意看，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捡麦穗，也不要离开，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常和我的女仆人在一起。”你想想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你留下来吧，你不要到别处去打工啊！”还向路德主动的保证，第一个他的安全的问题。伯阿斯他知道是一个在外打工的女人的危险，他保证他的工人绝对不会侵犯他的。注意看那个字欺负你，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触摸你，有个侵犯的意思。伯阿斯还主动的第二个保证是什么呢？伯阿斯他要主动的要供应他的水跟麦穗，这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嘛。我们在今天母亲节讲爱情的故事，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在现在居家防疫的日子，夫妻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你会觉得太亲密了，没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做丈夫的就想起你起初的爱，你是否当时就像伯阿斯一样舍不得你所爱的人离开你呢？而同时你也想要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呢？现在呢，你现在是否能够像初恋的人主动的关心你的太太的安全跟需要呢？第二个，相爱的人如何表达他们的爱，要用感谢赞美，要感谢赞美来肯定对方。下一章啊，当路德受宠若惊的得到伯阿斯的尊重和关心，他就匍匐在地叩拜伯阿斯，并询问善行的原因。伯阿斯说他听过路德怎么样对待他的婆婆的这个善行，离开了他出生之地，来到了一个素不认识的这些人的中间，他要接纳当地的生活的习惯，他要克服言语、文化、关系、社交和地理的一些障碍的，就好像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因着上帝的呼召离开了乌尔那个家乡，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事实上这后半句的祝福的话是话中有话的，这是含蓄的来表达他对路德的爱意。伯阿斯邀请路德来到神的翅膀下，翅膀原文是等于衣襟，那时代的男人是穿着宽松的外袍，拉开的时候他可以在衣襟下的保护，象征的人是在那个人的保护的意思。所以当伯阿斯请路德来到神的翅膀下，这个说法是充满预言性的，我等会会来解释的。弟兄们，我们要主动的关怀妻子，也需要表达感恩赞美的话语，爱在心里口难开，这不行的啦， 做丈夫的要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对妻子、对孩子、对家人的爱。以下说一些肯定的话语，值得我们来学习，付之以行的。第一个是要口头的赞扬，这是一个爱的肯定，是用心说出来的。我爱你 ，I love you， 可以说出来的，来肯定你对对方的爱。要肯定的，我们要肯定家人的付出的时候，我们要表示很感谢，我们很高兴。我们要多讲鼓励人的话，多说一些恩言，说正面的话。在家人失意的时候，要以肯定的言语给予信心和支持的。在诗人或者是人的面前，要表扬子女的肯定和他对他们的欣赏。我们不要吝啬，我们不要吝啬肯定你的言语。第三，相爱的人如何表达他的爱呢？是要有行动的，有爱的行动的。我们从第一次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对谈，波阿斯还没有见到路德以前，他已经是风闻其名，现在亲眼看见，他怎么不会把握机会展开追求呢？表达爱意不是说说而已，而且是要有行动的。伯阿斯亲自的请路德加入他们的饭局，殷勤的招待，教他如何将那个麦饼沾着醋来吃，把烘的穗亲自的递给他，如此大献殷勤，任何女子都会收到爱的信息的。不单单如此，伯阿斯还吩咐他的仆人路德可以随意在地上，甚至在捆中收拾取那个麦穗。最后路德在一天里面，你知道吗，他可以得到一一华的大麦，是相当于10公斤，就是等于一个男人半夜的那个时候半个月的粮食。你说这不是示爱的行动又是什么呢？伯阿斯如此恩待路德，不单单感动了路德，也感动了路德的婆婆拿俄米，使拿俄米在自己的痛苦当中，他发现到神真的是这样子爱他们。丈夫要主动的关心妻子，也要需要多表达你感恩赞美的话，也要行动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五种爱的言语吗？而在这里讲的言语是带着行动的。第一个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真心的礼物，是能够呈现心意的一个爱的心意的一个礼物的。第三是身体的接触，我们要拥抱，我们要牵手。第四是优质的时间，我们要花出这个 quality time， 就是很优质的时间，我们来谈心，我们来约会。第五个是服务性的行动，这是以行动来表达来关心的。我们讲到第四点，相爱的人如何表达他的爱呢？当我们感受到爱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应的啦，不要当一个木头人啦。弟兄姐妹，在夫妻之间常常要用爱的言语和行动来表达对配偶的爱，接受的人要用爱来回应的啦，如此双方才能够有来有往啊，继续的不断的相爱。现在我们再回到故事中的女主角，故事中的女主角她对伯阿斯所爱的言语和行动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拿阿米为了这个路德的幸福，就要给他找一个归宿嫁人，因此他就告诉路德，波阿斯啊是我们的亲族啊， 这句话就是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要让路德明白根据以色列赎业至亲的律法，路德可以嫁给伯阿斯的。伯阿斯听到了就很乐意的去遵从，去顺服拿阿米的指导，愿意终身托付给伯阿斯。这位伯阿斯这个婆婆就要求路德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整齐的，然后秘密的去行事。到了夜晚，路德到了那个打麦场，来主动的告诉波阿斯，他说：“波阿斯啊，你是一位有权力、有权力、有这个权力的这种可以买赎我的近亲，请你用衣襟来遮盖我。”路德他是用引用的波阿斯先前在麦田给他祝福的话：“你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路德要求波阿斯保护他，衣襟跟翅膀同属一个字的。换句话，路德现在在表达什么呢？换现在的现代的话，就是说，请你娶我吧。伯阿斯这个时候从梦中惊醒，他发现到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日夜思想，他神魂未定，他竟然能够像，他所思想所爱的人，他竟然能够主动的向他自己求婚。伯阿斯是一个有信仰、有能够守律法的人，虽然他心里很想答应，可是他仍然要依法办理结婚的事宜啊。所以伯阿斯就告诉路德，他是很愿意承担这一切买赎钱的义务，要把路德娶过来，但是他还是要依据立法的程序去做的，因为关系上还有一个比他更亲近的亲属。但是请这个路德安心等待，他就要开始，明天他就要开始去处理了，进到这个买赎路德的本分。路德回到了婆婆，回到家里跟那个婆婆谈述这个事情的过程和结果。拿阿米怎么说呢？他说：“我女儿啊，你尽管安静等候，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的了结，因为那人今天不把事情办妥，绝不歇休歇息。”我们的救恩不是如此吗？主耶稣基督花出了很重的代价去完成救赎世人的工作，我们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的，只要接受安息在主的救恩里，就可以被得赎了。拿阿米说：“你尽管安静等候。”然而对许多人来讲，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等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记不记得你在等待大专联考放榜的日子？你在找工作，在面谈完了以后等候结果，那种焦虑度日如年的那种日子。现在多少美国人等不及政府解封居家的疫令，等不及回到岗位上班，大部分人等待都是带着焦距的。等待的时候这样子的焦距，我们怎么能够安息呢？要知道有一个观念，人爱结果，上帝爱过程。在过程当中，有时候你要按着神的旨意努力的去做工，就像波阿斯，他努力的安排在城门口进到买赎路德的这个本分。而路德 要安静的等候波阿斯为他争取救赎回他的结果。两者不论是工作或者是安息，都要信靠上帝的。那我们如何安息，靠主安息呢？简单的说，就是放下忧虑，相信上帝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我们如何放下忧虑呢？我们假如我们这样想好了，我们不下放下忧虑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白白浪费你等候的时间，或者是熬不过看结果就生病了，不能够享受神要我们安息的那美妙的时刻。我们如何放下忧虑呢？首先我们要认知，忧虑只能够加添痛苦，不能够帮助我们，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耶利米49章24节这样说，忧虑这个痛苦把我们抓住了，夹住了，就像生产的妇人的痛苦一样的。主耶稣基督也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谁能够忧虑把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不要为生命忧愁，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难道生命比不食物更重要吗？放下忧虑。第二点，我们不要怀着负面的情绪去听一些有关的信息。我们想想看，像我们看到的波阿斯所说的话，在3章10到13节，在10章13节里面，路德只听到这个负面的话的意思。可惜啊，还有一个有买属钱的近亲比我更亲。明早啊，如果他肯尽买这个属你的本分，好啊，就由他来履行吧。你们想想看，假如路德听了这些话里面，他只听到这些话，那路德在等待的过程是不是很难过啊？是不是很担心呢？会的，他会专注在这些很负面的信息里面，他会想，万一比波阿斯更亲的人要赎我的话，我怎么办？他就会开始在他的脑筋中胡思乱想，就开始担心了，不能够安心的等待。让我们想想一下，我们跟配偶之间的沟通，是否我们是否比较专注在负面的解读？若是如此的话，会造成夫妻之间的沟通的冲突吧。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要多用正面的态度和配偶和家人相处。如何放下忧虑呢？第三点是要有信心。爱是有能力的。我认为路德在当时没有负面的想法，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带领。为什么他过去失去了丈夫，仍然要离开家乡来到异国呢？因为他相信他婆婆的神就是他的神。他经历过丧夫的痛苦，但是他遇见了波阿斯，他经历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他相信信实的上帝，他的带领是美好的。他相信上帝爱他，他可以安息在上帝的爱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爱你吗？他爱你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我在罪死在十字架上，把你赎回来的。上帝能够把你从最终救赎出来，也能够帮助你在那 COVID-19 疫情当中把你带走过来。上帝爱过程，人爱结果，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品格会被改变，会被更新，会有更有信心来依靠上帝的带领。最后我们来谈谈看，我们来谈爱的真谛。爱的真谛事实上是救赎的爱。让我们看，来看波阿斯如何照着上帝的旨意努力的去做救赎路德的工作。从今天Jack 他所读的经节，我们看到波阿斯完成了四项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完全的赎回。波阿斯在公开的场面，在城门口有名望的十个长老的见证之下，做了那个赎回路德的工作。首先波阿斯对那比他更有买赎钱的那个近亲说，从抹亚地来的拿俄尼亚现在要卖我们族兄，就是以利米勒，他这个就是拿俄米的遗孀的那一块地，把它买下来。如果你肯赎就赎，假如你不肯就说出来让我知道，因为除了你以外，当赎他以外，我是第一个顺位的，我是第一个候补的。那人就回答说，哇，我肯赎。那波阿斯就接着说，要赎回这个地可以啊，你要赎路德也要去赎路德了。那个人心里想，要赎他是想要赎回那个地的，但是妻子跟业母谢谢了，我不要了。而事实上那个人真正的心里想的是要拥有那块地。当他娶了路德，路德和他所生的儿子就必要在那个赎回的土地上拥有那个名分。所以那个人对着波阿斯说，我不能赎他，他只怕损害我的产业。你可以赎我当赎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赎的。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人说了两次我不能，然后还说我没有办法。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个人代表的是律法，律法是没有办法赎人的，律法只有让人知道什么，知道罪，但是永远无法阻止我们犯罪，律法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救赎人的。那个人既然没有办法赎这个土地和路德，波阿斯就在众人面前欣然的接受赎回权利的和义务了。波阿斯履行的这律法，那他履行完了以后，就是购买了拿俄米跟路德。拿俄米是代表什么？犹太人。路德是代表外邦人。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他的救恩是属于全人类的。当然波阿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把路德成为他的妻子。这整个是整个波阿斯所做的事情，是在圣经里面来预表的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有四项，跟波阿斯一样。第一个就是完全的救赎，第二个是完成律法。他完成了律法，不是耶稣基督说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是要完成律法。他完成律法不是像那个这个那个人近亲，他不愿意付出代价， 主耶稣基督付出的代价是那么重的代价，用他的血，用他的整个在世上 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是把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他付出了就这么一重的代价来完成律法的。他要购买什么呢？他完成了这个赎价付上的代价以后，要购买什么？购买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教会就成了他妻子，就是路德就成为他的妻子，是波阿斯做了这救赎的工作最重要的终结。一样的，讲到这个以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神是心腹，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也就是失败这个心腹成为上帝的配偶的事情上面，他污秽了。所以上帝要用他自己的宝血，就是主耶稣基督，将以色列人买回做他的心腹。在新约，我们基督徒就是教会，代表的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教的教会的基督教，我们讲到的我们是教会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心腹。这些道理很深奥，也很美，有机会我会再详加解释的。我们来结论来说，我们从路德的爱情的故事，我们看到，我们认知了，我们生活都是在上帝的安排带领之下。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主动的关心家人，要常常的用感恩、赞美、肯定的话语来对待家人，不是只是在口里说，而且要付出爱的行动。当我们努力去做，我们的家人一定会被感动的，有被爱的。当我们有被爱的回应的时候，我们要回应这个爱。我们需要在不顺利的时候，特别是在 COVID-19 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主里安静等候主的时间，相信上帝的爱足够我们用。最后，我们的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向世人显明，每位信徒都是因耶稣基督受苦舍己的爱，领受了上帝无限的大爱。这爱不是要我们单单领受舍罪的爱，而是要将人类从这个堕落的救人的生命当中拯救出来，使相信的人得救，还要永远的有这个丰富无限的生命。这是无限的生命，是爱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是能够爱人，但是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这个爱心。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使我们能够这样子用这样子的爱去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属灵的家人，爱我们的亲朋好友和我们周遭能够接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慈悲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个伟大的 母亲，因为有母爱，这世界不一样了。我们的爱不完全，但是上帝的爱是完全。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清楚了我们的爱从哪里来，是从造天地万物的主而来。你的爱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彰显了，谢谢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这是何等的荣耀的身份。愿你的爱来照耀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社区、国家、世界。在此疫情蔓延的时刻，我们再一次的向你呼求，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不讨喜你喜悦所做的事。求主来医治这地，求主来特别的安慰有不幸感染的病人啊，有啊，使他们能够蒙医治，也求主安慰所有啊病死的家属，也特别为这个美国总统官员跟所有的医院医生护士，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力量保护他们，使用他们做好防疫的工作，做好救护的工作。目前有很多人还急着要复工，许多中民甚至要示威抗议，造成政府跟防疫单位有很大的压力。求主来安抚民心，能够体谅政府的苦心跟立场，来一起来共度这个时间。愿主赐给政府跟防疫的单位，给他们智慧，也是给人民智慧，做好适当的调整，免受一切的灾害。我们一起来做祝祷。愿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愿那是做儿女的，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愿做父母的，愿我们的儿女在幼年的时候就像旺盛的树木，愿我们的儿女如同殿四柱的柱子，为建造的殿宇而造。愿天地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谢谢传道。好。